姐妹们，欢迎大家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妇女会大会。我是总会妇女会会长朱莉贝克姐妹。我们很荣幸有敬爱的先知戈登辛格莱会长，以及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多玛孟孙会长与我们共聚一堂。坐在讲台上的还有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纳尔逊长老、大卫贝纳长老、七十元定额组的贝斯哈芬长老、我的副会长斯维亚、欧瑞姐妹、芭芭拉、汤普森姐妹。此外还有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的苏珊谭姐妹、伊莲戴腾姐妹、玛丽科克姐妹，以及总会儿童会会长团的雪柔兰特姐妹、格丽特里福玛姐妹、维奇松森姐妹。本场大会的音乐将由犹他州南约旦地区各支联会的妇女会联合唱诗班提供，指挥是梅瑞丽·韦伯，管风琴司琴是邦尼·古德里夫。我们开始今晚这场特别的聚会，请唱诗班与会众一起唱以色列的救赎主，然后请珍妮佛·凯梭做开会祈祷，她是犹他州阿尔平支联会阿尔平第五支会的儿童会教师。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身为妇女会的妇女们能够团聚一堂聆听演讲。我们非常感谢你在全世界各地的妇女们，请求您祝福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爱。我们也祈求您祝福我们的总会妇女会会长团，让他们能够分享我们所需要听到的讯息，能够 感动我们的灵魂。我们非常感谢您赐给我们先知辛格莱会长，我们也祈求您祝福他。我们非常感谢这个美好的机会让我们团聚一堂，希望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我很荣幸能为大家演讲，在我演讲之后，唱诗班要献唱听各国请听，然后由总会妇女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斯维亚欧瑞斯姐妹演讲，在她之后是由总会妇女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芭芭拉汤普森姐妹演讲，接下来唱诗班与会众要一起唱在维尔高山上。亲爱的姐妹们，我心怀祈祷，诚惶诚恐地接下这份重责大任。我对耶稣基督真实复兴的福音有见证，救主是我们的领袖和楷模，他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中保。不论我扮演的是哪个角色，只要能够协助救主和他所安立的先知，都将成为我生活中的一大祝福。我一直深爱并敬重妇女会的姐妹们，我相信本教会的妇女是世界上最优秀最能干的妇女，希望你们都知道我对你们的爱，我爱教会中这群优秀的妇女们。辛格莱会长曾经在全球领导人训练会议中说道，我相信没有其他任何组织能和本教会的妇女会相比。妇女会中有500多万成员散布在世界的各地，只要他们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他们的力量是无可限量的。本教会的妇女坚定不移地拥护那些在主计划下正确且合宜的事是相当重要的。我曾思索及研究这段灵感的训示，并找寻答案，想知道本教会的妇女该如何达成辛格莱会长所提出的挑战及应许，姐妹们该如何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拥护正确而良好的事。在主的计划中，在某些事情是后期，有某些事情是后期圣徒妇女必须做到的，因为她们是神的女儿，是神的女儿，蒙拣选在这被称为有史以来最艰困的时期来到世上。若要依照主的计划善尽我们身为妇女的职责，我们就必须在信心上坚定不移，在家庭中坚定不移，在提供救助上坚定不移。我们必须在这三个重要的领域上表现卓越。身为主的门徒，我们在这些事上与众不同。我们透过妇女会练习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学习他要我们学习的一切，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那种人。我们聚集在一起时，若能专注在这些目标上，妇女会的事工就会融入我们的生活中各个层面。不论我们是18岁还是88岁，是单身还是已婚，有没有儿女，也不论我们是住在犹他州的满地富，或是住在印度的邦加罗尔。第一，后期妇女一定要在信心上坚定不移，她们可以也应当做到，就是履行福音，分享对主耶稣基督和他复兴福音的见证。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一，与他立约并遵守所立的圣约；二，保持配称在他的圣殿里崇拜；三，研究经文中他的教义及众先知的训示；四，有资格获得辨认并跟随圣灵；五，分享并捍卫他的福音；六，做真诚的个人及家庭祈祷；七，举行家人家庭晚会；八，奉行自立的各项原则，过未雨绸缪的生活。先做这些要紧的事，再做其他次要的事。这些简单非做不可的事，讲起来似乎很平常，却能表现出门徒的身份。这些都是妇女会姐妹们的基本功课，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做这些事，而这些个人的作为和习惯正是我们与众不同的地方，显示出我们坚定不移地拥护正确的事。 如果每位后期圣徒妇女在订立更新及遵守圣约上都做得很好，如果每位姐妹都配称持有圣殿推荐书而常常去圣殿崇拜，要是每位姐妹都能够潜心的熟读经文和基督的教义，且对这些事情知之甚详，随时随地都可以教导并捍卫那些教义，这个世界和这个教会将呈现一番多么不同的景象啊！想想看，如果每位姐妹每天早晚都虔敬的祈祷，甚至做得更好，像主所吩咐的那样不断祈祷，我们将凝聚多么大的力量啊！如果每个家庭每天都做家庭祈祷，每星期都开家人家庭晚会，那么我们一定会更茁壮。如果每位姐妹都能够自立，能慷慨地贡献其知识、才能和资源，如果每位姐妹都能在言语和穿着上反映出门徒的精神，就是在坚定不移地做正确的事了。其次，后期圣徒妇女必须在家庭中坚定不移，他们在照顾家庭上可以而且也应当比其他人做得更好。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在支持、照顾、滋养和保护家人方面可以而且也应该是这世上做得最好的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一、了解并护卫女性的神圣天职，接受圣职的祝福，组成永恒的家庭，维系稳固的婚姻，生育并教养子女，向家人表达爱并照顾滋养家人，负起养育正义的下一代的责任，明白奉行并捍卫关于家庭的教义，找寻亲族资料并为他们执行圣殿教仪。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本教会的每一位妇女都负有支持、照顾、滋养和保护家人的责任。在世界奠基之前，妇女就被赋予这项特殊的任务。身为立约的后期圣徒妇女，你们要高声捍卫关于家庭的教义，这对巩固全世界的家庭而言是一股重要的力量。这世界充满着对于妇女角色的错误讯息，因此明白及捍卫女性的神圣身份是非常重要的。电台和电视上受人欢迎的媒体人物都自称为妇女的权威和代言人，尽管这些媒体所传送的讯息包含了某些真理，但多半都在鼓吹个人成就和自我崇拜的论调，经常误导妇女，让女性无法认清自己真正的身份和价值。这些论调提供快乐的假象，结果反而让许多妇女变得悲惨、寂寞和困惑。后期圣徒妇女只有在这教会和这教会所教导的教义里，才能学到全部且完整的真理，知道女性是幸福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知道在前身的大战役中，我们是站在救主耶稣基督这一边的，为的是将来要有机会可以归属于永恒的家庭。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女儿，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妇女一旦了解自己在救恩计划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并欣然接受，就会找到真正的幸福。妇女可以做到也应当做的最好的，就是在世上抚养无愧的拥护并教导真理。我们相信要组织永恒的家庭，这意味着我们相信要有婚姻。我们知道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人是条诫命，这意味着我们相信要生养孩子。我们有信心可以在主的帮助下成功的养育并教导子女，这些都是幸福计划中重要的职责。当妇女敞开心胸担任起这些职责时，她们十分快乐。本教会的每一位姐妹都有这项殊荣，来知道并捍卫关于家庭的真理。因为家庭是永恒的，我们都承担不起轻视或不关心家庭关系的后果。这个组织中大部分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帮助后期圣徒妇女巩固家庭，着重于如何改进我们照顾滋养的技巧，包括家政技巧、亲职技巧和婚姻技巧。家庭是需要经营的，而这就是我们的重要工作，并且我们不怕劳动，这是我们做的最好的事。没有人比妇女会的姐妹们更会照顾自己的家庭，我们支持、照顾、滋养和保护家人。 第三，后期圣徒妇女必须在提供救助方面坚定不移。我们是提供救济、纾解解困的团体，我们应该是这世上最善于提供救助的妇女。这一直是我们最在行的领域。英文 relief 一词的意思是扶助、减轻，也有振奋人心的意思。概念就是要鼓舞人心，助人脱离困难。我们的服务和所提供的救助显示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是他复兴的真实教会的教友。我们何其有幸能成为这全球妇女组织的一员，而这组织的名称说明了我们当做的事，就是提供救助。约瑟·斯密说，组织其本教会的妇女是为了要救济贫困者和孤儿寡妇，并从事一切善举，不仅纾解疾困，同时要拯救灵魂。约翰·维特苏长老进一步的把这样的援助工作定义为帮助穷人、照顾病人、解除忧虑、扫除文盲、解除一切会阻碍妇女得到喜悦和进步的障碍。尽管本教会的妇女在过去做了许多重要的救济工作，但最重要的工作仍在眼前。大地必须准备好迎接主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必须在战争、动乱、天灾和日益猖獗的邪恶中做好这样的准备。这世界有史以来再没有比现在更需要全面性的救助工作。由于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和他立了圣约，因此我们已经立约承诺要参与这样的救助工作。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而宝贵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重担和挑战，这些重担和挑战让你们蒙受祝福，能够转向主，寻求他的协助。我们也有机会协助主为别人纾危解困，成为孤苦无依者能最快得到的最大依靠，这也是获得圣灵为伴最确实的方法。我们开始提供救助时所需要做的，就是跪下来求问神，谁需要我的帮助呢？不论你是已婚还是单身，是老是少，这项救助的工作都需要每位姐妹的参与。我们在救助方面应该比其他人做得更好。现在我有一些想法要对在妇女会会长团里忠信服务的美好姐妹们说。各位肩负着令人兴奋鼓舞的责任，你们所从事的妇女会工作是一项神圣的托付。各位有责任帮助后期圣徒妇女在信心、家庭和救助方面表现卓越。你们要帮助本教会的妇女热爱福音，对福音怀抱热忱。你们要帮助妇女改进家政、亲职和婚姻方面的技巧，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家里彻底过着福音的生活。每一位被召唤并被按手选派为妇女会领袖的人，都有权利和权柄得到指引，来履行受灵启发的指派任务，能充分因服务对象的需要。只要你们专注在要紧的事上，圣灵必协助你们，给你们勇气去放弃无足轻重的小事。每位领袖都知道，世上的家庭正遭受无情风暴的摧残，包括上瘾、债务、不忠实和叛逆等等。救主看到我们的时代是患难的起头，将有许多人被蒙蔽。他谈到战争的风声、饥荒、地震和瘟疫，这描述了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很重要的是，本教会的妇女有责任在一切事上做好准备。身为妇女会的领袖们，你能帮助支分会里的每位家庭做到自立，他们应当储备金钱、食物和才能，使这些事物能够在危险的时刻支持他们及他们的家人。教会已经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例如自立的小册子等等，来帮助你们起步。这是你们职责的一部分，你们有权和圣职领袖一起商量，同心协力地规划一个能够躲避这些暴风雨的防护避难所，并根据你们所带领的人们的特殊需求 求设计一项救助计划。我们所付出的努力自然而然地会使我们得到友谊和交谊，让生命更加甜美。若把重点放在救助上，一定会培养出情谊，但若把重点放在情谊上，则未必能够提供救助。当妇女会的姐妹们聚集在一起时，我们一定要将宝贵的时间和神圣的款项用在帮助姐妹们做好我们应当做的最好的事情上。在星期日的妇女会聚会中，开会仪式要简短，并且要邀请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尽可能地运用每一分钟来一起研习福音，这样我们才能善尽我们的责任。所有的妇女会大会、活动、集会和会议都要专注在帮助妇女们做好他们应该做的最好的事。辛格莱会长恳请我们说，我们的挑战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大，要尽力做好，但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要尽力做得最好。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好，我们一定要跪下来祈求主的帮助、力量和指引，然后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站立并向前迈进。亲爱的姐妹们，我衷心爱戴我们的先知，他曾经说过，有比世俗方式更好的方法。他呼吁本教会的妇女要一起挺身护卫正义。他表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我们的力量是无可限量的。我曾向他表示，我确信本教会的妇女在对耶稣基督及其复兴福音的信心上会坚定不移，在支持、照料和保护家人方面会坚定不移，在提供救助方面也会坚定不移。在我们从事这项妇女最重要的工作时，愿主赐福我们，对我们微笑。这是我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I am humbled by the opportunity.
能有机会站在各位面前分享我心中的感受，让我感到十分谦卑。我是一位很平凡的妇女，按照世人的标准，我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主一直以他无比的慈悲祝福着我，让我得到许多特别的机会和一项非常珍贵的恩赐，那就是我获得了对福音的真实性，对耶稣基督的存在，以及对他赎罪牺牲的见证。我年仅14岁时第一次听传教士课程和读摩尔门经，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感受到圣灵之音的影响。我的见证总是在心中燃烧，而我的信心坚定。这项信心和见证的恩赐为我的生活带来了莫大的祝福。今天我和世上最优秀最宝贵的妇女们共聚一堂，此刻的我感受到肩负重责大任所带来的压力。我祈祷研读并思量经文，寻找灵感，希望能说出主要我在这场合对你们说的话。我们总会妇女会长团曾经研究及思考妇女会的历史以及目的。这个独特的组织是由神的先知借着神的力量所成立的，目的是要为教会的妇女服务并造福他们。它的起源是受到灵的启发，为了回应当时妇女们心中的温厚渴望。妇女会组织时有两项明确的目标，要救济贫困以及拯救灵魂。今日妇女会仍然以服务和建立对耶稣基督之信心为重心。贝克姐妹提到本教会的妇女应当做好的一件事就是纾危解困。想一想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中所教导的原则，主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回答说，您知道我爱您。主回答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主又问他第二次，你爱我吗？彼得又回答，主啊，是的，您知道我爱您。主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主又问了第三次，你爱我吗？彼得回答说，主啊，您是无所不知的，您知道我爱您。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也声明我们爱基督。那么我们要如何喂养他的羊呢？妇女会姐妹喂养他的羊的方法之一就是借着探访教导。探访教导的目的是要与每位姐妹建立关怀情谊，提供支持、安慰以及友谊。探访教师蒙得主的差遣去爱姐妹们，并且建立照顾他们。为了达成目标，教师会做以下事情：第一，定期探访每位指派给你的姐妹；第二，了解探访对象以及他的家庭在属灵及属事方面的需求；第三，提供适当的协助；以及第四，透过每个月的信息给予灵性的教导。主祝福了妇女们，让我们拥有爱、同情心、仁慈以及仁爱等神性特质，借由每个月的探访，在我们伸出爱与友好的双手，献出同情与博爱的礼物时，身为探访教师的我们就有能力去造福每一位姐妹。不论我们个人的境况如何，我们都有机会去启发以及滋养他人。我曾居住在中南美洲的许多国家，以及加勒比海一带以及西班牙一带。我曾看过许多探访教师中性的旅行职务，他们有的短程步行，有的长途跋涉，或是搭乘公车、地铁以及火车。我的朋友安娜住在哥斯达黎加，当时她还是一位年轻的母亲，每个月中性的从事探访教导，多次走在滂沱大雨中。30年后的她如今是位祖母了，仍旧是位中性的探访教师。她造福了许多人的生活。借着每个月定期探访姐妹们，我们可以凝聚爱、友谊以及信任的关系。如果我们聆听圣灵的提示，就会更容易察觉到他人的需求。如果我们按照这些来自于神的启示而行事，就能造福贫困的人。但是我们必须乐意付出我们的财物以及时间。生命的真正价值并不是以我们获得了多少来衡量的，而是在于我们付出了多少。 探访教导让我们有机会去付出，让我们关心彼此属世、属灵以及情感上的需求。当我还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时，我探访了一位刚出院回家的姐妹，她刚生完第三个孩子，她看起来气色很好，而且心情平静，这让我很惊讶，因为她的另外两个孩子还那么的小。聊了几分钟后，她告诉我她的心情非常的平静，因为妇女会姐妹自愿轮流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帮忙她，她因此感受到了关爱。我住在哥斯达黎加圣河西时，每次带着自己刚出生的婴儿回家后，第一个来看我而且带来食物给我的都是我的探访教师。陪道潘会长曾说，在妇女会中的服务会扩大以及圣化每位姐妹。他也给予我们忠告，要将妇女会的服务列为优先，其次才是其他类似性质的联谊社团或是组织。探访教导也是帮助存留与恢复活药的有效工具。有位年轻的单身成人姐妹分享了以下的故事。我在阅读《惊奇》杂志的总会会长团信息时，想到了自己的探访教导责任。我的同伴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们的时间似乎总是无法互相配合。那天早上，我决定要直接打电话给我们探访的姐妹，安排一个时间，我希望着我的同伴那时也会有空。遗憾的是，我的同伴没办法去。我想要请我的几位室友和我一起去探访，但是他们都没有空。我知道一个人去探访不是很理想，所以原本我想要打电话取消，但后来我还是觉得一个人去探访总比不去探访让一个月白白过去要来得好。我来到了艾加德拉的家，紧张地走到门口，不知道自己能否认出他来。在电话中他听起来很友善，所以我想我在教会中应该见过他。艾加德拉以热情的拥抱以及微笑来迎接我，而他是个新面孔。在我们的对话当中，艾加德拉提到了他想要重新回到教会的渴望。他说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一直希望会有人来探访他。他说这是第一次有探访教师来看他。我们讨论了一些福音原则，也彼此分享了我们对该月探访信息的感想。他承诺他会在那个星期来到教会，而他果真带来了，他甚至还带了男朋友一起来呢。从那以后，艾加德拉和我成了好朋友。如今我不再是他的探访教师了，但我们每个月不止见一次面。艾加德拉会定期参加教会聚会以及家人家庭晚会，他也参加了福音研究所。我现在对探访教导的见证更胜于以往。我非常感谢圣灵的指引，他的微小提示引导我找到像艾加德拉这样善良美好的朋友。我们都从这样的经验中得到了巩固，而且对我们两人来说，那都是我们灵性进步所需要的。当一位牧羊人付出关心时，就能救回许多迷途的羊，他们可能会接受邀请并且回到羊圈。在摩罗乃书第六章第四节中，我们受到劝诫要记得并滋养那些受洗加入基督教会的人。我们每个月探访时分享的福音信息能够培养信心与见证。教导者和接受者在讨论福音原则、经文以及先知的教导时，分享个人的见证和经验，彼此都能够获得启发。另一项祝福就是两位姐妹在担任同伴共同旅行这项职务时所培养的深厚友谊以及启发。当我们一起服务时，我们就会互相学习，彼此相爱。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提供有意义的援助。我们的生活中有福音带来的展望，我们有来自神的提示激励我们从事善举。让我们承诺从事有效的探访教导吧。我们可以提供属世和属灵的滋养，我们可以也应该善解人意并教导教义。 我们可以疏解灵性的饥渴，喂养主的羊。喂养主的羊可能就意味要巩固及滋养新教友、脚步活跃的教友，甚至是完全活跃的教友。我们服务时应当无私、不张扬及甘心乐意，并且心中充满着对神和对他儿女的爱。若要牧养羊群，协助邀请羊群归向基督，就必须要有真诚的关怀。我祈求在我们怀着甘愿乐意的心从事探访教导时，我们会立下更坚定的决定，愿意伸出爱与同情的臂膀来造福、帮助以及巩固所有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everal months ago,
几个月以前，贝克姐妹请我考虑一下，谈谈关于家庭以及我在帮助家庭这方面的一些经验。我是个单身姐妹，没有自己的孩子。我想贝克姐妹之所以认为我有这个资格讨论家庭这项主题，是因为我在教养自己的孩子这方面从来没有犯过错。许多妇女都没有这样的条件呢。我是专业的社工人员，多年来帮助过许多家庭，其中绝大部分是遇到难题或面临重大挑战的家庭。我看过一些令人伤心的情况，做子女的在身心两方面受到严重的伤害。我看过被抛弃和遗忘的子女，因为他们的父母滥用或沉迷于使用毒品。我也看过在寄养家庭长大的18岁青年，因为缺乏家庭的关爱以及支持，必须自谋生活。令人庆幸的是，我们大多数的人的家庭并没有虐待或忽视的情况，但是每个家庭总会经历某种类型的挑战，例如疾病、死亡、叛逆、财务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使人不禁要问，目前的家庭正遭遇哪些问题？稳固的家庭和不健全的家庭之间有什么差别？有哪些简单的事物可以帮助家庭呢？谁又能为家庭提供援助呢？今天我想简单的谈一谈这些问题，把我多年来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告诉大家，希望能够有所帮助。目前的家庭正遭遇哪些问题？撒旦正不眠不休地侵袭家庭，他告诉我们，婚姻不重要，孩子不需要父母亲，稳固的家庭也不重要。他告诉我们，道德价值观是过时而且愚蠢的东西。挑战来临的时候，撒旦叫我们离弃信仰，追随世俗的样式。他用名望和财富引诱我们，告诉我们到哪里去找安逸的生活。他攻击我们对神的信心，并且企图让那些最坚强又洋溢着爱心的家庭感到气馁。当我们让步屈服的时候，即使只是一点点，撒旦便沾沾自喜。稳固的家庭和不健全的家庭之间有什么差别吗？稳固的家庭成员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前进的方向，知道全家人要达成什么目标。在不健全的家庭里，家庭成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没有稳固的定锚，也没有一套核心价值，也没有一套核心的价值观或标准来设定前进的方向。有些不健全家庭的父母曾经学习过良好的价值观，却因为酗酒、使用毒品、沉迷于其他事物而走入歧途。那些东西夺走了他们睿智的判断力，也让他们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在稳固的家庭中，慈爱的父母会以身作则，并非只是口头上告诉他们，他们会和子女一起做那些事，示范给孩子看那些事应该怎么完成。有哪些简单的事物可以帮助家庭呢？切记，孩子是宝贵的，他们是神的灵体子女。我曾经看过人类灵魂展现出强大的韧性，有些孩子在令人无法想象的恶劣情况中熬了过来。亲爱的姐妹们，要关爱和培育你的孩子，告诉他们你爱他们，用背膀搂着他们，适当的用肢体语言表达你的关爱，会造就许多奇迹的。说亲切的话语，向他们做见证，以身教，教导他们如何工作，教导他们做祈祷。雅各富士的会长曾说，全家一起祈祷可以让人体会到亲情的凝聚。年幼的孩子听父母以及哥哥姐姐祈祷， 就能学会祈祷的方法。个人祈祷以及家庭祈祷跟个人以及家庭的幸福密不可分。读经文给孩子听，帮助他们明白经文能指引他们的一生，和他们一起开家人家庭晚会，让他们知道全家人共度的时光对你而言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孩子都很容易接受自己的父母和父母所犯的错，他们往往比成年人更容易宽恕、遗忘和向前迈进。所以不要感到内疚，如果犯错就道歉，请孩子原谅你，改变自己的作风，然后继续向前。要记得，养育孩子需要很大的耐心，孩子虽然很宝贵，却也可能令人心烦气躁、沮丧，有时候也很调皮。我们需要有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力，才不会做出或说出令人在事后感到后悔的事情。有时候为人父母者需要让自己暂停片刻，才不会犯下严重的错误。离开房间一阵子，让自己恢复自制力，往往是很有帮助的。家庭致全世界文告里的忠告是最好的建议，请大家加以阅读、研究，要实践它，当作是自己家庭的标准，当它作为家人家庭晚会中某几次课程的主题，让家人对家里的运作模式不会有任何误解。谁能为家庭提供援助？显然的，教导子女和巩固家庭的首要责任是落在父母的身上，然而仍然有许多人可以提供帮助。我有很好的父母，但他们并不是唯一教养我的人。辛格莱会长在1995年9月在总会妇女会大会上首次发表这份家庭文告的时候，我正坐在大会堂里，那是个重要的场合，我感受到这项信息的重要。我当时心里想，这是给为人父母者的绝佳指南，也是为人父母者的重责大任。有短暂的片刻，我心里想着，这份文告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没有结婚啊，也没有孩子，但是我立刻想到，他其实跟我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是家里的一份子，我是家中的女儿、姐姐、姑姑、表姐妹、侄女和孙女，我有责任和祝福，因为我是家中的一份子。即使我是自己家中唯一活在世上的人，我仍然是神的家庭中的一份子，我有责任去协助巩固其他的家庭。罗伯·海尔斯长老曾说，巩固家庭是我们身为父母、子女、亲戚、领袖、教师以及每位教友的神圣职责。身为妇女会姐妹，我们可以帮助彼此巩固家庭，我们在很多方面有许多服务的机会，我们时常会遇到可能正巧需要我们帮助的儿童以及青少年。各位年长的姐妹有许多美好的忠告以及经验可以与年轻的母亲分享，有时候女青年领袖或儿童会教师说的或做的事情，正好能够强化以及支持父母一直努力想要教导孩子的事情，而且我们显然不需要有特别的召唤，也能够主动去关心某个朋友或者邻人。我们在巩固家庭方面所能够得到的最大帮助，就是去了解和遵循基督的教义，并且仰赖他来帮助我们。我在帮助有困难的家庭时，经常发现自己很希望这些家庭都能够认识基督，也希望他们会教导子女耶稣基督的教义。看哪，他要承受试探，忍受肉体的痛苦、饥渴、疲乏，甚至世人无法活着忍受的一切。基督所承受的一切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他明白我们的感受，他完全了解，他会伸出援手。经文中充满了基督帮助人以及他会提供帮助的例子。我所喜爱的一些章节包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凡信赖神的，必在他们的考验、他们的灾祸和他们的苦难中得到支援，并在末日被高举。你要谦卑，主你的神必亲手领导你，答复你的祈祷。每次你求问，都得到我灵的教导。要忠信勤勉地遵守神的诫命，这样我必将你环抱在我的爱的手背里。戈登辛格莱会长说，不要忽略家人，这一点绝对要做到，没有比家人更宝贵的事物了。总之，能让我们带到来生的只有家人这层关系。切记救主伟大的爱，他在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接着他在第13节又说，我必帮助你。他在第14节又说了一遍，我必帮助你。相信救主，他会帮助我们，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幸福快乐。我见证我们的主和救主活着，我见证他会帮助我们。他曾经帮助过我许多次，他也会帮助你，这是我知道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诚挚感谢所有一起参与这场总会妇女会大会的人。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多玛·孟森会长的演讲。孟森会长演讲之后， 唱诗班要唱主是我的光，结束今晚的大会。最后我们要请克莱尔·欧文做闭会祈祷，他是犹他州普罗福北厄齐蒙支联会厄齐蒙第九支会的风草组顾问。
This evening, our souls.
今天晚上，我们的灵魂都受到了启迪。我们蒙福听到了优美的音乐，启发人心的信息。主的灵来到了这里。朱莉贝克姐妹、斯维亚欧瑞姐妹、芭芭拉汤普森姐妹，感谢你们亲爱的父母、你们的教师、你们的青年领袖及其他人，看出了你们所具有的潜能。我想说的是，你绝不知道一个女孩有何价值，只能慢慢等待和观察。但每一位高贵的妇女都曾经是一个女孩。我十分荣幸能和你们在一起。我知道除了你们这些聚集在这会议中心的人以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正透过卫星转播观看、聆听这场大会的信息。我想对你们讲，我对你们讲话时了解到，身为男性的我此时在这里是少数族群，说话得非常的小心。我想到曾经有个男人走进一间书店，请求一位女性店员协助他。他说，你们这里有没有一本书叫做《男人是女人的顶头上司》。那位店员直视着他的眼睛，揶揄地说，到小说区去找找看吧。今晚我向你们保证，我尊敬你们这些本教会的妇女，并且套句威廉·华里斯所说的话，我十分清楚这件事。推动摇篮的手正是统治全世界的手。在1910年时，朗卓书会长说，妇女会的成员施助了困苦的人，他们伸出爱的翅膀去拥抱孤儿寡妇，并使自己不沾染世俗。我可以见证，世界上最纯洁、最敬畏神的妇女，莫过于妇女会里的成员了。此时此刻，就像苏会长的时代一样，也需要去探访、去问候、去喂养饥饿的灵魂。想到今日妇女会的情形，想到能有此殊荣来对你们讲话，我感到惶恐。我向天父祈求他神圣的引导。在这样的心情下，我想提出三个目标，勉励世界各地妇女会的成员一起去完成。第一，要研读，勤勉研读；第二，要诚恳祈祷；第三，要乐意服务。让我们分别来想想这三项目标。首先，要勤勉研读。世界的救主曾教导，你们要从最好的书中寻求智慧的言语，借着研读也借着信心寻求学识。他又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研读经文会帮助我们自己及家人强化见证。今日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周遭有无数的声音怂恿他们弃绝对的事情，转而追求世俗的享乐。除非他们能把根基稳固地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对真理有见证，并决心过正义的生活，否则就很容易受那些诱惑的声音所影响。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巩固及保护他们。今日我们的孩子不断地受到各式媒体及网络的熏染，已经到了令人非常忧心的地步。在美国，根据报道，每个孩子平均每天花4个小时看电视，而且大半的节目都充斥着暴力、饮酒、吸毒和性。 而看电影和玩电动玩具的时间还没有算进这四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在其他已开发国家所做的统计也非常的雷同，这些电视、电影或其他媒体所传达的信息往往和我们期望孩子去接受及真实的事物相互抵触着。我们不但有责任教导孩子要在灵性和教义上完全没有瑕疵，更有责任帮助孩子无论面临任何外在的压力时都要能够保持坚定。这需要我们付出许多的时间和努力，并且为了帮助他人，我们自己更需要有属灵的勇气和道德的勇气来对抗那无所不在的邪恶。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正如尼腓二书第九章所说的，啊，世人的虚荣、脆弱和愚蠢，他们有了学问，就自以为聪明，不听从神的忠顾，因为他们把神的忠顾弃置一旁，以为自己是知道的，因此他们的聪明就是愚蠢，对他们毫无好处，他们必灭亡。然而如果他们听从神的忠告，那么有学问则是好事。无论世人怎样嘲弄，我们都需要勇敢地坚守我们的标准。曾经担任总会会长团成员多年的陆宾克拉克会长说，我们并不知道有些自以为有信仰的人以为若是完全的信仰，若是完全地确言自己的信仰，可能会遭到没有信仰的同事嘲弄，因此必须将自己的信仰做一些修正或巧妙的解释来加以回避，或轻描淡写到几乎完全不提的程度，甚或假装弃绝信仰，这样的人都是伪善者。我想到新约提摩太后书里有些有力的章节，第一章和第七和第八节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们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除了研读属灵的事物以外，属世的学习也是必要的，未来往往难以预知，因此我们应当未雨绸缪。各种统计资料显示，有些时候由于丈夫生病或过世，或由于经济上的需要，你们可能需要独立负担家计，你们之中有些人已经这么做了。如果你们不是正在求学或者还没完成教育，那么我劝告你们要去追求教育，好使你们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准备好负担家计。你们研读和学习时才能会增加，会更有能力协助家人学习，你们的心里也会获得平安，知道你们是在准备自己以因应人生中所可能发生的各种不测情况。我要再说一次，要勤勉研读。我要提的第二个目标是要诚恳祈祷，主指示我们一直祷告，我会用我的灵倾注你，你的祝福将是大的。我们所处的时代也许是有史以来最需要祷告也最需要教导家人祷告的时候了。祷告是对抗诱惑的盾牌，诚恳而真挚的祷告使我们接受到所需要的祝福和必要的支持，帮助我们过正义的生活，来度过今生有这段有时充满困难与挑战的旅程。我们可以用言语和榜样来教导我们的子女和孙辈祷告是多么的重要。我要分享一个以身作则来教导的故事，那是一位母亲在写给我的信中谈到祷告时所描述的。 他说，亲爱的孟孙会长，有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对子女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尤其我是单亲妈妈，要兼两份工作才能维持生计。有时候我回到家里，心里非常的茫然，但我从来不放弃希望。他在信中又说，有一次他和他的孩子在观看总会教友大会，听到我讲到祈祷，他的儿子说，妈妈，你已经教过我们了。他问，怎么说呢？他的儿子回答，你教过我们要祈祷，也教过我们如何祈祷。然而有天晚上，我有事想到房间问你，看到你正跪着向天父祈祷，我心里想，如果天父对妈妈是那么的重要，那么他对我也一样重要。那封信的结尾说，我想要不是孩子亲眼看到你以身作则，在例行你一直努力的教导他们所做的事，你绝对不想不到自己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几年前，我正离开盐湖城，到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参加美国童子军的年度大会时，决定要多带几本教会杂志，好与童子军组织的领导人分享这些优良的杂志。我抵达亚特兰大的旅馆，打开杂志的外包装，发现我的秘书毫无缘由地多给了我两本六月份的杂志，而那期杂志的专题就是圣殿婚姻。我把多出的两本杂志留在旅馆房间里，就按原定的计划把其余的杂志分送了出去。大会最后一天，我一点都不想去参加预定的午餐会，反而觉得应该回到房间去。我一进房门后，电话就响了，是一位教友打来的，因为他听说我到了亚特兰大。他自我介绍后，问我能否给他10岁的女儿一个祝福。我立刻答应了，于是他说，他和他的丈夫，他们的女儿和儿子会立刻赶来我的旅馆房间。我在等候时祈求神的协助。大会的喧哗掌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伴随着祈祷而来的平安感觉。然后有人来敲门了，我十分荣幸地见到了一个精选的家庭。那位十岁女儿走路时拄着拐杖，她因为罹患炎症左腿必须截肢，但她容光焕发，他对神的信赖坚定不移。我为他祝福时，母亲和儿子跪在床边，父亲则和我一起按守在那位小女儿的头上。我们接受到神的灵指引，因着神的大能而内心深感谦卑。当我按守在这位美丽的神的女儿头上时，我感觉到自己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滴在我的手上。我谈到了永恒的教义和家庭的超生。主提示我要鼓励这个家庭进入神的神圣圣殿。做完了祝福后，我得知他们之前就已计划要去圣殿，他们也提出了一些与圣殿有关的问题。我虽然没有听到天上的声音，也没见到异象，脑海里却清楚地浮现这句话，去查阅教会杂志。我望向衣柜，多出来的那两本教会杂志圣殿专刊就在那里。我拿一本给那位女儿，一本给了她父母，然后我们一起翻阅那本杂志。那家庭告别后，房间再度安静下来，我自然而然地做了感恩的祈祷，然后再次下定决心要恒常祷告。我亲爱的姐妹们，不要祈求让工作能够适合自己的能力，反而要祈求有能力去完成自己的工作， 那么你们的工作表现将不算是奇迹，反而你们会从自己的成长看到奇迹。要诚恳祈祷，最后要乐意服务。你们是一股强大的向善力量，是整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一股力量。你们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你们自己本身和你们的家庭，而扩及到全球各地的人们。你们的影响力越过你们对接，越过城市，越过国家，越过大陆，越过海洋，影响到众多的弟兄姐妹。你们具体实现了妇女会的座右铭，爱是永不止息。当然你们周遭尽是服务的机会，当然有时你们看到这么多服务的机会，或许多少会感到有点力有未逮。要从何做起呢？要怎么样才能够面面俱到呢？从你们所看到的一切需求中，该到何处及用什么方式服务呢？要提升和造福他人所需要的，往往只是一些微小的服务，例如询问某人的家庭状况，敏于说出鼓励的话，真诚的赞美，一张谢卡，一通简短的电话。只要多观察，多留意，只要根据所得到的提示去行动，就能达成许多善举。当然有时候需求并不仅是如此。我最近得知一项爱心服务，那是为一位子女非常幼小的母亲所提供的。她就像一般的母亲一样，经常需要在半夜起床照顾年幼的孩子，而她的一个朋友刚好也在对接。这位朋友常常会在第二天过来说，我看到你的灯拜灯在半夜亮了，知道是你起来照顾孩子，我可以带他到我们家里待几个小时，让你小睡一下。这位母亲很感激地说，我很感谢她的提议，也很开心地接受了。这样的事发生了许多次以后，我才领悟到，如果她在半夜看到我的灯亮着，代表着那时她也在照顾孩子，而且她也像我一样很需要去小睡一下。她教导了我很重要的一课，此后我就开始效法她的榜样，去观察，去找机会为别人服务。有无数的服务是由妇女会众多的探访教师提供的。几年前我听说有两位探访教师协助了一位悲伤的寡妇安琪拉，她是我一位表兄的孙女。安琪拉和丈夫和一位友人搭雪车滑雪，因为雪崩而遭到活埋死亡，他们两个人都留下了身怀六甲的妻子。安琪拉正怀着第一胎，而他友人的妻子不但怀有身孕，还有一个刚在学步的幼儿。在安琪拉丈夫的丧礼上，主教提到他一听到这个不幸的意外，立刻就赶到安琪拉家。他才刚抵达，门铃就响了。开门一看，站在门口的是安琪拉的两位探访教师。主教说，他看到这两位探访教师真诚地向安琪拉表达他们的爱与同情的时候，之后三个女人哭成一团。看得出来是两位美好的探访教师非常关心安琪拉。也许只有女性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她们不等别人开口要求，就很亲切地表示她们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并且只要安琪拉真的需要她们帮忙，她们就会过来。那位主教说，直到在未来几天中，这两位探访教师确实为安琪拉带来了一些安慰，他对此心怀感激。
who with loving care.
这些爱与我要赞扬你们这些充满爱心与同情的人。你们即使你们使饥饿的人有饭吃，无衣蔽体的人有衣穿，流离失所的人有房子住。那位连麻雀掉在地上都会注意到的神，必定不会不注意到这样的服务，有渴望去提升他人，乐意协助他人，慷慨的施予，都来自于一颗充满爱的心，要乐意服务。我们热爱的先知戈登辛格莱会长在谈到你们时说，神在妇女内心中栽种神性，这神性在恬静的力量、高雅、平和、善良、美德、真理与爱中散发出来。我亲爱的姐妹们，无论你们是已婚或单身，愿我们的天父祝福你们每一个人，祝福你们的家宅、你们的家人、你们的生活，使世界的救主在接纳你们时会说出这荣耀的赞许。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我这样祈求并祝福你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雅各富士德的遗孀露丝今天也在这里，我们也祝福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are
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激今晚我们所感受到的圣灵。我们感激我们从妇女会会长团以及孟森会长所听到的美好的话语，我们感激我们所获得的忠告，我们祈求我们能够在寻求完成事工的时候获得您的协助，我们祈求能够协助我们知会中以及并非与我们同样信仰的人们，我们祈求我们能够在生活中更加接近您，并且获得您的指引。我们非常感激我们能够拥有的所有祝福以及机会，我们感激我们能够拥有福音在生命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